好，我们宗徒大事录第八章，我们今天大概就一起看这一章吧，因为故事包含两个故事啊，其实是三段啊。我们前面已经上个星期我们基本上已经介绍过第一节到第三节，算是一个引言的样子啊。你看，然后呢，就是从第四节到二十五节是一个故事，二十六节到结尾是另外一个故事。当然，故事的主角基本上都是那七人小组排名第二的腓立伯。这个路加把他达成执事透过宗徒们的副手，然后成为执事。那历史的客观的真相呢，可能是讲希腊文的基督徒的领导者，在耶路撒冷地区，那么讲希腊文的堂区，我们叫它堂区好了，希腊文堂区的。那么我们这一次朝圣，大家都吓一大跳，因为我们在拉格的住旅馆的时候，那个餐厅的小那个先生跟我们说，服务生他说啊，你们听见了，我也是。哦，我现在就是下礼拜要结婚了，那恭喜你啊！结完婚我就去当神父，我们大家都三个，我们大家吓一跳，大家看着我。我说希腊天主教是这样子的，我们少见有多怪了，我们对不对？我们少见有多怪，所以这是朝旅行很好的一个好处，扩大眼界，扩大视野。知道的天主教，我们台湾教会因为人少，那么就是这个我们只有这个罗马里的。其实我知道非常广泛，好多好多是没听过东西啊。那么就是常常保持一点开放的，就是不要那么紧张这样子。而且这个小伙子很聪明，是吧？因为他们必须要先结婚，然后当神父是可以的。那么先是当神父是独身的，不能结婚了。是他们的礼仪，他们的规矩，就是他们有着他们那一套这个教会的生活的实践方式嘛，教会礼仪，对不对？行之有年，我们不要那么惊讶，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我们不知道事情太多了，你不要奇怪，对不对？那个苏格拉底说，能够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最大的智慧，这是要慢慢练习的。就是我也是因为旅行很多次，发现这个最好先多看多听啊，因为陌生人相见，他没有什么理由骗我嘛。也知道看了还是很开心跟我们聊天，你看到听我叫，好像看到兄弟姐妹一样跟我们说，好开心的。他说他结婚当神父，他把他当怪物看待。我说是我们怪，不是人家怪，有点正常。好，那我们现在是跟各位介绍这个讲希腊文的教堂，不是希腊天主教啊，讲希腊文的基督徒在初期教会呢有的啊，并不少见。只是路加在他的写作的方面呢，他希望特别的提升教会的一个一贯性的发展啊，地方上就从耶路撒冷开始，那么人员呢从宗徒开始，它维持着一个教会的一致性啊，我们说这个一个连续性，它用一些特别的文学技巧来写了，它并不是否认或者是操弄这个客观事实，不是的，它只是要强调这一个宗徒的地位，它特别的突出的写法，当然它的写法对教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就是我们要跟各位讲，我们天主教的释经法，这个是天主圣神感动之下写成的作品啊。路加并没有在否认事实，也没有在这个就是随便的操控做一个什么虚假，不是，他的目的不在那边，他只是要让教会的一致性保证下来。他写了他的特别的笔法。好，我们再一次从那个第一节看起，好不好？第八章第一节，扫路也赞同杀死施德望。就在那一天发生了严厉迫害耶路撒冷教会的事，除宗徒以外，众人都逃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乡间，虔诚的人共同埋葬了施德望，也为他大哭了一场。扫路想摧毁教会，进入各家，连男带女都拉去押到监里。好，那么这个是继续施德望的故事啊，因为施德望殉道了啊，被杀害了以后呢，那么现在他说当时有一个人在场，那个青年扫路啊，后来呢我们知道他也叫保禄啊，当时他还是也非常严谨的法利赛派的学生啊，法利赛的里面已经是算是一个中间分子怎么样，他也赞成啊，认为这个施德望是亵渎天主的，应该杀死。 好赞成他。然后说就在那一天开始，那么整个的耶路撒冷教会发生了大规模的迫害的事情，好像那个迫害就是教会呢用一个路加用一个特别的写法，好，这个事情是因着施德旺被杀害才这真正的引爆点啊，大力的这个发展出来。好，那么有一个非常美的注脚啊，那么说中途以外呢都逃跑了啊，中途是什么金刚不坏之身吗？啊，真的是。当然这边毫无疑问，他路加要给我们的印象是中途他坚强，无论如何他们遵守了耶稣的话，留在耶路撒冷啊，在保持基督信仰啊，从耶稣基督到教会以后的一贯性啊，连贯性。但是呢这个真正的情况呢，是一方面他是保护了道统，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当时的客观的情势呢，就是这个教会遭受迫害这个情况呢大概只限于讲希腊文的教会，这群人他们长期在外地住了很多年，现在迁回来啊，他们在外地生活好几个代好几个世代，他们跟这个圣殿的联系跟犹太的传统他们有的关系不那么深，他们不觉得那么非把持不可，他们就比较是我们说比较是自由的态度。当他们现在发现有了耶稣基督以后呢，他们非常容易就跟过去就诊断关系，大概这样子。他们开始从耶稣的信仰呢，对他们祖传的信仰开始可能批判啊，那么让这个当时的这个传统犹太信仰就受不了，他们开始说这个信仰不行，这些人不行，他们是必须要被处分的，当然严格就迫害他们。好，这些人就逃跑了，逃到犹太跟撒玛利亚相间。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因为被迫害，当然必须逃难啊，逃难。那我们等一下从第四节开始啊，那些逃散的人经过各处都宣讲真道的喜讯，他们不是逃而已啊，但边逃呢还边干活啊，他们还要传福音啊，就是他们知道这个无论如何，不论时机适当与否，总是要传福音啊，在顺境要做，在逆境还是要做。那当然这个样子来看就很清楚的，本来是人们要迫害他们，反而促成了福音啊，从耶路撒冷城市开始带到乡间去，带到各处去。我们这边当然就要回忆第一章第八节的话，耶稣命令中徒们，你们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呢佩戴来自高天的能力啊，圣神，对不对？然后呢从耶路撒冷全犹太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为我作证。那么现在从第八章开始，我们知道现在到了撒玛利亚了。故事的发生一开始呢是在耶路撒冷，对不对？在保禄伯多禄跟若望在圣殿里面发生了事情，然后呢他们开始宣讲，然后呢有施德旺在耶路撒冷城犹大地区那么宣讲，然后呢被迫害，现在呢因而死亡，最后呢希腊文的基督徒呢因为被迫害，他们继续的往走，他们就跑到犹太地区，跑到撒玛利亚，就离开了真正的京城，离开耶路撒冷都会区，开始往各地散去。那么基本上耶稣在中途大事第一章第八节的那个命令就往前推进了一步，就得到实现了，经文得到实现啊，就是前面的耶稣的命令呢中途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在被迫害当中就实现了耶稣所讲的话。好，当时人把这个施德旺就埋了啊，然后呢为他大哭了一场，应该的啊。然后呢这个扫路呢也愿意迫害教会，当然是怎么样，他的迫害是更厉害啊，把男的女都拉到监狱里面，不分了啊，不分这个任何人，只要是宣讲耶稣基督这个道门的，他都认为必须要受处分，都关到监狱里面。好，这当然是一个开场白，因为这个事件发生了，那么这一些逃难的人就引发新的故事啊。从这个第四节开始我们看一下，那些逃散的人经过各处宣讲真道的喜讯，腓立伯下到撒玛利亚城给他们宣讲基督，群众都留意腓立伯所讲的话，都同心合意的听教，并看到了他所行的奇迹。 因为有许多附了邪魔的人，邪魔从他们身上大声喊叫着出去了，有许多瘫痪和瘸子也被治好了，为此那城里的人皆大欢喜。有一个人名叫西满，曾在这城中行过邪术，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服，并称自己是一位大人物，所有的人从上到下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是因为他很久以来就用邪术使他们惊服，但当他们信服了那传报天主的国和耶稣基督名字的腓力伯时，男女就都受了洗，连西满自己也信服了。他受洗后常随着腓力伯，他看到所显的奇迹和大能惊奇不止。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中途，听说撒玛利亚接受了天主的圣道，便打发伯多禄和若望往他们那里去。他们二人一到，就为他们祈祷，使他们领受圣神，因为圣神还没有降临在任何人身上，他们只因主耶稣的名受过洗。那时中途便给他们副手，他们就领受了圣神。西满看见中途们的副手付给人圣神，遂献给他们银钱，说你们也把这个权柄交给我，为叫我无论给谁副手，谁就能领受圣神。伯多禄却向他说，愿你的银钱跟你一起上亡，因为你想天主的恩赐可用银钱买得，在这世上你没有骨也没有份，因为你在天主前心怀不正，所以你该回心转意，摆脱你这个邪念，祈求天主或者可以给你赦免心中的妄想，因为我明知你心怀苦毒，并在邪恶的束缚中。西满回答说，请你们为我祈求主，好像你们所说的一点也不要降在我身上。二位宗徒既然做了证，并宣讲了主的圣道，就返回了耶路撒冷，一路在撒玛利亚人的许多乡村中宣讲了福音。好，如果我再一次问你这个问题啊，读了这段话，哪一个字重复出现？一个动词，你看了第四节宣讲真道，第五节宣讲基督，第十二节传报天主的国，那第十四节他们听说啊，这个他们接受了天主的圣道，是宣讲的嘛，对不对？然后第二十五节宗徒们呢宣讲主的圣道，然后呢在撒玛利亚向神宣讲福音。慢慢练习啊，这是整个重点，很有趣的哈。这一开始从宣讲真道开始，然后呢结尾是宣讲真道嘛，所以是一个故事的前后呼应的写法，对不对？这很简单的，慢慢练习看这个，为什么一口气把它练完这个道理，让他们能够慢慢练习一点这个我们说阅读的敏感性了。我不要讲文学，讲文学太沉重了哈。就阅读的一点基本敏感度，你可以明白它整个整一个故事这边了。当然，你可以知道这边毫无疑问，它所强调的就是福音、真道、耶稣的话。那故事里面我们知道有奇迹发生，对不对？这个奇迹还非常吸引那个术士，但一对比之下就明白了哈。为初期教会，他们都接受奇迹的，奇迹的发生为初期教会，为耶稣的圣人根本就没有问题，什么人都有可能信奇迹的，大家可以这么说。可是呢，真正让人认识天主的呢，是天主的话，是耶稣的话，是福音，是真道，是圣言。没有否认奇迹的重要性，但是奇迹跟天主圣言相比，那就是次要的多。从经文读就可以读出这个味道来，很简单的。这个第一个，我们先把这个内容啊放在心上。好，我们开始看这个内容。 就是那些逃散的人，就是被迫害的人，他们可以经过各处，到各处都忙着很啊，到处要宣讲到这福音的喜讯，不光是逃难而已啊，对，逃难呢还认真的那么传扬福音。那么菲利伯啊，一个特殊的例子，菲利伯就下到撒玛利亚城给他们宣讲基督。那么宣讲福音、宣讲基督、宣讲真道，同义词了啊，一样的意思啊，一样的意思。那么群众呢，都留意菲利伯所讲的话，非常有趣啊。这边是用群众啊这个字啊，没有说是什么人，没有说是外邦人，没有说是坏蛋，没有说撒玛利亚人。可我们知道犹太背景，犹太人他们是不喜欢撒玛利亚人的。他不喜欢，对不对？我们往前面看一下，往下面看，就是到那个第二十六节里面很有趣的哈，出现一个太监，对不对？他把太监介绍的很仔细，他介绍什么？一个厄提约皮亚人，就是我们今天伊索皮亚了哈，伊索皮亚。那他是什么？女王甘达克有权势太监，宝库总管。好，他是一个伊索皮亚人，毫无疑问不是犹太人。在犹太人的眼光里面就是什么？外邦人。可是呢，很清楚，路加在这边啊，不论是面对撒玛利亚人，或者面对这个单一的主角伊索皮亚太监，他都避免用外邦人这个字。为什么呢？因为外邦人的服传要保留给宗徒，第十章的科兰被白夫长。我们朝圣的人知道，我们去过凯撒勒雅，对不对？这路加要这个很清楚，什么事情都要从耶路撒冷出发，什么事情都要从中途出发，要讲的是要让外邦人接受福音是天主的旨意。他用很多的文学技巧来写啊，他就是说这个都不谈，不提谈，都知道在这边已经很清楚了。那么犹太的背景里面对撒玛利亚人很轻视，他们就是非常客观的。就讲撒玛利亚人就完了，他不说什么，不加任何情绪字眼，他不讲。读的人，不过有一点点犹太背景，我们知道，甚至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样子？那我是先跟各位讲，你慢慢看这个地方跟第八章，你再后来看到第十章，我们知道原来有伯多禄那个重要的事件啊。我们在圣地跟各位就是特别讲的故事，那故事非常重要的故事，在整个的福传历史里面非常重要，让我们整个的福音和能够真正的。跨越了犹太人的藩篱啊，就进到普世里面。好，那么当然这边也是很清楚，对不对？这边讲的是这些人为什么会在这边传福音呢？这些基督徒为什么来这边传福音呢？因为被迫害，被谁迫害？被犹太人迫害。那他们现在传福音传给谁呢？传给群众嘛，是外邦人嘛，对。所以本来应该接受福音的犹太人反而呢迫害了基督徒，本来在犹太的思想里面被排除在救恩之外的外邦人反而听信了福音，这很有趣啊，一直是这个写法。那各位记者，我跟各位讲过民长记者故事是一样的哈，本来是最应该接受这个天主救恩的犹太人，他们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拜邪神。那么一个外邦女子摩阿布的女子卢德反而进入这个救恩故事里面来，甚至有很多种一样的写法。你注意看他那个写作的模型啊，是一样的模型，只是不套在不同的事件里面，公式是一样。当然，这个我们说这是真正发生的事情，他要传达的讯息是一样的讯息。这慢慢的，我们可以这个把前后的整个的思想可以连在一起。好，那群众怎么样呢？都留意菲利伯所讲的话，也是宣讲嘛。同心合意的听教，对不对？然后最后才说，并且也看见了奇迹，这很清楚。怎么样？奇迹放在最后一位，很清楚的。所以呢，圣言比奇迹更重要。所以我常常在想，今天如果说我们面对这个圣子同祷会的话，这些弟兄姐妹实在不用太担心自己不会舍意或怎么样，不用担心了。能够行奇迹当然是好事情，我们感谢天主，毫无疑问的感谢天主。像以前王神父，对不对？王继光神父可以治病，我们当然在感谢天主，赞美天主，毫无疑问呢。但我们没有能力做这个奇迹，没有关系啊，我们可以寻找圣言就好了。那很好的，反而是更重要的事情，更根本的事情。好，那么 因为呢，许多附了邪魔的人都从身上大喊了出去。第七节是第六节的注解啊，他说他们看见了奇，什么奇迹呢？驱魔第一个啊，然后呢治病，有瘫痪的跟瘸子被治好了。那怎么样？当然呢，全城皆大欢喜，毫无疑问嘛，对不对？能够有个地方没有疾病灾殃，没有邪魔恶鬼，那什么地方啊？那天国。这个天国，这天国到了，当然大家就开开心的，欢乐的不得了，对不对？在天国里面生活，当然不会愁眉苦脸的。啊，如果我们这今天愁眉苦脸，我们知道不在天国里面，很清楚的。好，这个也是一个就是一般性的印象哈。接着呢，有一个具体的事件啊，就是故事中的故事，有一个人名叫西满，啊，很有趣啊，啊，西满，博州路叫什么名字啊？西满，叫西满。好，有一个人叫西满，他曾在这个城中行过邪术，就是这个撒玛利亚城的哈，行过这个邪术。好，我顺便说一下，撒玛利亚城今天的就是色根，过去的色根城吧，今天是拉伯勒斯啊，在这个以色列已经属于这个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西岸地区的一个最大的城市之一了，拉伯勒斯啊，就是撒玛利亚城啊。好，那么这个西满在那边行过邪术，让大家都吃惊了，而且服气啊，因为惊讶的不得了，相信这个人。那他呢，自称是大人物，很清楚，这个就不是基督徒，很清楚，对不对？基督徒知道他的能力怎么来自于先祖，他不会自称为大人物。这个你已经明白，这个过去的那个人的表达的方式已经可以明白，那么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方式啊，然后怎么样呢？什么人对他服气呢？所有的人从上到下不得了啊，都听从他说，这个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 ，the great 伟大的人。当时这实在是他们就称他讲，西满这个人啊是个真正的人物，真正历史人物。我们再跟你们说这个故事很有趣。我们圣经记载一点点，伪经记载很多啊。他们跟那个我为什么给你们在博多路呢？因为他跟西满博多路对抗嘛，对不对？从这个撒玛利亚一路打到了罗马，很精彩的故事。我会跟你们谈的故事，很美的故事啊，应该是。好，他是个真的人物。好，那么大家因为这个人很厉害，那么行奇，他们会行奇迹嘛，对不对？那这边当然是路加怎么样，在基督徒的眼光里来看，这个人有能力做这一些超自然的事情，既然不来自于神，来自于谁？当然邪魔鬼怪就是邪术了，就是邪术。那其实如果说我们客观讲，就是一个 magic 啊，一个魔术师啊，一个灵媒，一个鸡猴或怎么样，稍微这么简单讲，就是比较这个客观的说。当然以这个路加他在写福音，当然这里面已经带有批判性的字眼，他是邪术，因为呢只有耶稣基督是真的，也通通是邪的，毫无疑问，对不对？他这么讲很清楚的，他说好，那么大家都听从他。那是因为呢，很久以来他就用邪术，再重复一次哈，因为就是很久以来，这个西满把大家都收服了。可是呢，第十二节，他们现在都信服了传报天主的国和耶稣基督名字的腓立波，那男女的都受了洗。那看起来这个邪法是大家都信了啊，而是撒玛利亚城全城都相信了，这个味道对不对哈？那我们知道，在初期，第二世纪，一位非常有名的殉道者尤斯定，都有听过这个人吗？尤斯定都是个很有名的人，一个殉道者、教父尤斯定，就他告诉我们，白冷城在什么地方啊？耶稣诞生是不就这个人，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啊。那第二世纪，他还说他在他生活的时候还看过跟随西满术士的人，就第二世纪中期。所以可以明白啊，就是这个西满的影响力非常非常大的，他很多人跟随他的。那我们的圣经里面写法当然是为了要我说的一点点的广告效果啊，然后大家都听从了这个腓立波，好像通通都悔改了一样，都离开了西满一样。那其实是不然的啊，不然应该算我们说其实一小部分，就是我跟一边跟各位讲路加在写什么，一边跟各位稍微提一下客观的历史情境到底大概怎么样？但我不能够跟各位讲百分之百啊，但大概这个样子，这不会是全部的啊，不是不可能的。那我们一般的推论大概也不会是大多数啊，这样子。好， 那么这些人呢，他们现在相信怎么样？他们相信了腓立伯所宣讲的啊，天主的国跟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这边很有趣，他写什么？说第十二，他们信服了那传报天主的国和耶稣基督名字的腓立伯。所以这个传报的人很重要啊。当然我们知道信仰的最后的对象毫无疑问是耶稣基督，是天主，毫无疑问。但是那个宣讲者很重要，这个见证者，我们本来我们的信仰传递是靠做见证的，就是见证者做得好，那么别人就会相信。那当然是得先相信这个做见证的人才行，才能到他后来的他所见证的内涵这边写。好，那么大家都受了洗，那么受了洗当然是属于归于基督嘛，归于这个基督徒团体，被接纳进入，我们用教会接纳进入教会，就用这个字。当然当时的教会这个字跟今天的用法当然不一样啊，就简单讲教会啊，因为他们相信了，他们就受洗，就接纳，被接纳进入基督徒团体，被接纳进入教会，属于教会的成员啊。最后呢，连西满也信服了啊，连西满自己也信服了，他也受了洗。他受洗后又常常随从腓立伯，他看到啊所显的奇迹跟大能，称奇不止。这很有趣啊，对不对？他这边说西满人也相信，他相信和跟随腓立伯，不是为了要常常听他讲道理，常常看他耍把戏，是这个意思啊。就这个细节是要注意到的，这很有趣的。当然为什么他发现哦，这个腓立伯不得了啊，他行的奇迹不得了，我所做的跟他比，我们用今天的话说，小巫见大巫。可以明白，就是他发现了现在这个人啊，腓立伯，他所行的奇迹，他所展现的能力，远比这个西满自己更大。那这是他，那这边就已经埋下伏笔，就好像他这个信仰不纯正啊，已经埋下了伏笔，很简单，我们是一样说，我们因着奇迹而相信天主的，就要想这个例子。要奇迹它可以是个引子，一个推动的力量，但它总要帮我们过渡到天主圣言内才行啊。因为永远要记住这一点，要帮助教友们，帮助我们的基督徒朋友们，最后要进到天主圣言内才行，不能够停在奇迹的追求里面啊。奇迹可以追求的，但是呢不是最终对象啊，不能把那个变成一个目的，那就麻烦，那就不是我们基督信仰了，那就不适合。好，那么接着呢，就是第二段啊。好，这个我们中国人说，好事不出门啊，对不对？那这边相反啊，这好事也传遍天下，传回到耶路撒冷啊。他说，当时呢，在耶路撒冷的中途，听说撒玛利亚也接受了天主的圣道。我们刚才一开始说嘛，就中途们没有离开嘛，对不对？中途们没有因着迫害而离开，他们现在呢好，消息传回去了，啊，非常开心。怎么样？就打发伯多禄跟若望往他们那里去，在他们说明，因为怎么？因为他们那些临洗的人呢，正在洗，还没领受圣神，啊，对不对？好，当然这个毫无疑问呢，这边就是要讲的是，我们可以说教会意识了，啊，就是教会呢，信仰团体呢，必须从耶路撒冷开始。或者说必须要迁回去，关联要连回去，连回那个信仰的发源地，那个，根据地必须跟他有关系。那现在呢，腓立伯他们好，传福音传得很好，非常漂亮，对不对？我觉得还是要耶路撒冷的宗徒来认可才行。派谁来呢？伯多禄跟若望。我们知道，就是毫无疑问，初期教会这两位宗徒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但我们知道，这边应该是若望最后一次出场了，啊，第八章一结束，若望就消失了，啊，就是整个故事就没有再提他了啊，这样子。好，那当然是很有趣。我们知道，伯多禄跟若望当时是信仰团体领导者嘛，应该这么说，对不对哈？就是宗徒之长啊，最重要的宗徒，他们来当然是很好的，最重要的人物来了，他们怎么来的呢？被打发来的，谁打发他们呢？谁打派的谁比他们更大？没有说， 刚刚是指说在耶路撒冷的中途门嘛，因为这个门对不对？一定这是复数中途门对不对？所以是怎么样？这边已经给我印象啊，中途门是个团体，团体大于个人，知道我讲的是什么东西吗？那个时候还没有教宗，那时候还没有教宗，所以那时候你注意看初期教会的模型啊，跟今天的教会具体的结构是有一些差距的。啊，我只要把这个东西说出来，那这个发展是有一段非常长的历史的，这个发展有道理，没问题。但我站在那从教会史去看，不要太轻率的说一开始就诸佛们什么都是老大啊，不老大不对的，这完全不符合圣经的叙述啊。那就是一开始他们是一个几个印象，我们简单讲的话，如果我们说伯多禄跟若望是主教的话，那他们被主教团派遣。用类比来懂啊，类比来懂啊。主教团当然有个团长，啊，对不对？但是呢，这整个团的力量大过了个团长，啊，这其实是教会的模型啊，这个模型。那教会后来把这到最后把那个教宗的不能错误权责，他自己一个人也可以运用的时候，啊，常态是跟主教团一起，全世界普世主教一起，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用，啊，那么。走到这么强的这么多专一的一个信仰的那个条件里面呢，非常晚的事情，十九世纪的事情，在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才真正成型了哈，所以不要把它什么时候都扯到第一届往前提两千年，不对的，好不好？但是我们说这个教会的发展，这慢慢的发展呢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你如果看教会历史的话，那么罗马主教一直是在整个的普世教会特别被尊重。成为合一对象，成为有实权的，那是非常长的发展，在经过了八个世纪左右，才成为大概今天的规模啊，这样子。好，他们呢，无论如何，在路加的写法是最重要的宗徒，但在宗徒团体一起的派遣之下去，要表达的，当然我可以说去验证一下，目前这个三宝殿他们受的洗礼有没有问题，他们所听的天主圣道有没有缺陷。啊，等等的，好，那他们一到呢，为他们祈祷，就领受了圣神。因为什么？当时圣神呢还没有降临在任何人身上，他们只是因着主耶稣的名受过洗。他们肯定你们的洗礼呢是因着主耶稣的名，肯定的啊，只是还缺乏圣神。那我们知道这边是很清楚的，把这个圣洗跟领受圣神就切割开了啊，分开来讲啊，对不对？那么在这个。科尔乃略的故事也是一样，对不对？也是还记得吗？中途大事第十章，伯多禄讲到一半，他们就讲起异域来了。伯多禄说，他们已经领受了圣神，跟我们一样，还有什么理由阻挡他们领洗呢？啊，在时间上很清楚，我们知道第八章跟第十章把这个水洗跟领受圣神是分割的啊。第八章是先受了水洗，后来透过宗徒副手领受圣神。第十章是他们就是在听到的过程当中，圣神就坐在他们身上了，然后伯多禄给他们受洗。这两章经讲什么事情呢？是讲一件事情，圣洗跟领受圣神是不能分的。这可以懂吗？所以路加写得很辛苦，他写得很辛苦，所以他要写的是，其实这两个是不能分的。啊，在什么时候发生？在人的时间上面，当然会有一个先后的顺序跟改变，啊，对不对？但是这连耶稣是一样的，耶稣受洗以后，他从水里面出来才开嘛。因为我们人活在时间的限制里面，他不得不一一的叙述，一一的经历，啊。可是对于天主可能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在圣事，在神恩的本身这个效果来看呢，圣洗就是领受圣神。归于基督是一件同一个事情，不能分的。当然我们在后来的教会的生活实践上面，因为开始的出现婴儿洗礼啊，因为大人们都成为基督徒了，那么大人出了成为教友以后呢，他们结婚生了孩子，马上就抱去领洗了。那开始想，这么小这个领受这个圣神怪怪的啊，对不对啊？应该有一个就是他们怎么发表一些意见，或者能让他们一个成熟的表达等等的，才把这个我今天说把这个圣洗跟坚贞圣洗就切开来。那我们知道嘛，其实后来教会在最近的反省很清楚啊，现在成人洗礼怎么样？ 是同时授予见证圣事嘛，而且呢，谁给这个成人施洗，神父就可以直接给他施予见证了，啊，就直接就给他是同样一个的。当然是我就说，基本上我们说，我们回到了圣经的本源里面来了，非常非常美的哈、啊，圣洗跟见证是不能分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既然都是领过洗的基督徒，我们都领受了圣神。不要让我们的圣神在我们身上窒息，让他能够复苏，让他可以醒过来，好吧？这个重要，这个重要。好，当然就是说，那他们说，他这边为什么说，圣神还没有降临在任何人身上？他们怎么知道的？怎么看出来的？大概就是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第二章一开始圣神降临事件就是这个讲义语嘛，这带有一些现象，可能那时候是非常容易的，可能啊，就在当时的那个生活情境里面大概是这样子。好，这是他们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明显的外在的记号。好，他们就中途们给他们复了手，然后他们就领受了圣神，所以非常清楚的，那么是中途，那么透过这个中途的附属，为什么通过中途的附属他们就领受圣神呢？大概这个是给他们一个连结，就是我们知道最早领受圣神是中途们，圣神降临叙述是第二种，那现在这个圣神呢是跟那个圣神是连贯的，是一致的，所以透过中途们的附属。当然我们知道今天的见证圣事的整个圣事神学是靠这一章是这么几个短短的经文作为圣经根据的，当然其实蛮有问题的了。那我们知道第十章就先领圣神嘛，后领洗，难道你要说他是先领的先证圣事后领圣洗圣事吗？是有问题的了。但是我们过去这个教会在定断圣事的时候，在讲神学的时候呢，他们对于圣经认识不像今天这么丰富啊，我们也不就是时代有时代的这个限制，我们可以了解。但我们只是说在解释这个教会的讲法之后呢，稍微注意一下，那么当时有一些这个认识上不够周延之处，我们现在提出来一下也没什么问题，只是让他明白这个问题的真正在哪里而已。这边就路加要讲的是，大概是说，那么圣神呢，每一个人所领受的圣神其实都是圣神降临事件的延续或再一次啊，圣神降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的，随着天主的心意，那每一个人在领洗时就都领受了圣神。好，当然我们可以说，那么现在他们副手就领受圣神，那么应该是有一些记号出现，大概就是怎么样，非常轰动的，否则下面的话就看不懂。有第十八节，你看西满看见借着宗族的副手就可以给人圣神，他怎么看出来的？一定有一些外在记号才通啊，才通，对不对？他一看，哎呦，这个副手不得了，这个厉害，这来一遍，对不对哈？厉害，然后他就说跟他们献上大把的金钱了哈，大把是我家的了，金钱，对不对？好，你们也把这个权柄交给我，为叫我无论给谁，父子就领受圣神。啊，他说我大概我的功力就差这一招了。啊，他发现这个，他发现这个腓立波比他厉害，大概就缺这个。我们就是稍微可以做推理嘛，讲那什么，他想买这个能力，啊，他就把这一个伯多禄、若望他们祈祷跟副手所给予的东西呢，看成了商品，而不是恩典，啊，恩宠是白白给的，啊，商品是要花钱买的，就对价关系，而且他们想要买，啊，就我们今天也称为这个圣师的罪嘛，啊，用他的名字叫西摩尼。有一个神学字眼，就是西摩尼，就是西门，就是西满的罪的意思啊，就讲是把这个神圣的事物当作商品来买卖。举个例子，我们去圣地朝圣回来，对不对？买了很多圣物，啊，本来呢是5块一个啊，5美金一个，是这样，神父呢祝福一下卖50块美金，这是犯罪啊，这不可以啊。基本上我说我祝福过东西不可以再卖。不会再买，更不可以因此而涨价，更不可以，啊，一样的。那一样，再大家慢慢去看很多这个教会的东西。那你就像这个过去在教会历史里面一样有这个买官的事情发生了。那过去在犹太的社会里面一样有的买这个大书记的这个地位，都有的，各个都有。就把宗教的事物当成商品来买卖，那这个是一个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这段话，这故事非常严重的，这是叫做 西满的罪，西摩尼这个字，好，当然他是完全的误解，那怎么样呢？伯多当然要罚他嘛，愿你的银钱跟你一起上网，好凶啊，把那钱丢到粪坑里面去，一次啊，一起上网，因为你想天主的恩是可用银钱买的。当然我们在西这个术士并不是，应该不是这个这么深厚的犹太背景人嘛，那么不过任何一个对旧约手都知道，对不对？天主是白白给的嘛，这来买这个什么不用钱的奶啊，不发现的什么食物，这好多这样旧约的故事讲都是白白的给予的。他说好，那你呢啊，你跟这个事情完全没份，没股没份啊，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意思。好，你呢在天主前心怀不正。好，先是责斥。啊，你这个人啊，怎么可以做这样的啊心术不正的想法？可是呢，给他个机会啊，劝他啊，那么你该回心转意。这当然很奇怪了啊，你知道，我们记得在这个第五章里面，那个卖田地少捐点钱就被判死刑了，不是吗？这不能这样比的啦，不能这样比，这真的差别很大啊。但是不能这样比啊。当这边说好了，这给他一个这个。回心转意的，如果你要比的话，你可以比，因为那边呢是已经在基督徒的氛围之内啊，来造假欺骗圣神。那这边呢是西门，他是出于无知，可以这么说。他当初来相信就心怀不轨，那没有问题，他根本就是完全没有真正懂，他没有真正明白到底眼前所发生什么事，他把这看成了巫术的一种而已啊，这不奇怪。我们每个人的认识是靠我们的过去的经验去认识新东西嘛，这不奇怪啊。我们在已知是增加未知啊，毫无疑问的。我们以前在练那个知识的怎么样认识的，我们看一只狗啊，这个样子啊，四个腿一尾巴，头对不对？看狗，你说这个狗啊，叫狗啊，叫狗，好，叫狗。再看一个啊，这个叫狗，叫狗。我们大家就可以经过抽象跟归纳，我们再看第三只哦，这是狗。Okay, 我们大家根本分别给出来，对不对？那有一天我发现一只像狗的猫，这只狗不过是猫，猫比较软了。你看哦，我们认知是不够的。猫也是一样，四只脚，一尾巴，一头，对不对？但你注意看，如果你从来没有见过猫的人的话，你第一次看到猫，对面是只狗，你看这只狗怎么怪怪的？这是最。简单的认识理论呢，就很清楚，这个很好玩的，这哲学很有意思的，这带有空去练哲学好了，很有趣的哲学。我们是花了一年练认识的，不会讲这个而已，很简单。哦，我不能欺负老师，我的袁廷栋神父非常好的老师，我很喜欢他，这教导让我的大开眼界。哦，原来我们这样子认识东西的，那很美的，是非常美的东西，练哲学非常美的。好，就是一样的。有人说这个巫术，这个术士他行惯了巫术，他现在看他就以为是一个巫术法力比较高强的人了，因为他没有进到神的信仰界里，没有进到这个地，他没有见过真信仰，所以他有这个限制。那他就精神也不够开放了。那现在好的，所以大概这个原因里面，那当然就不知者无罪，我们大概这么说了啊，至少说不用判那么凶。所以呢，普通都给他个机会啊，你呢应该回心转意。摆脱这个邪念，要祈求天主，然后呢，也许啊，或者那么可以赦免你心中的妄想。对，他说：“我明知你心怀苦毒，并在邪恶的束缚中，你还是可怜人呢、啊，被罪恶捆绑着的，还在奴役的情况当中，被邪魔所限制当中。”当然，这个是整个的普通的话哈。那么西满呢，就怎么样？他请你们为我祈求主，好叫你们所说的一点也不要站在我身上。那么这句话我们就很难懂是真心还是假意，很难懂了哈。这种，但是我们基本上我们就简单想说他是真心的，好了，就是说，因为你很难判断，因为故事结束了，因为故事已经结束了哈，就他的故事已经结束了啊，至少他知道。他这个是错的啊，被折斥了。然后呢，他知道这个危机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前面看过伯多禄副手的效果，当然他的能力，但他的诅咒应该力量也很大。最重要最好是怎么样？我说至少宁可信其有，最坏的情况之下，那他可能真的相信了。但我们知道，我们读了这个伪经，他没有悔改，这是另外的故事里面。但到光我这个中途大事的话，我们无法判断啊。但他至少他也是求了伯多禄、求若望帮助他啊，然后呢为他代祷这样子。好，
故事结束了。两位宗徒呢做了证，宣讲了主的圣道，就返回耶路撒冷，一路呢在撒玛利亚的许多的乡村中也宣讲了福音啊，这个就很有趣啊，这当时就是一笔带过了哈、啊。我们可以相信这是个常态啊，对不对？连那个被迫害的人还边走边传福音嘛，何况他们是看见了天主大能，欢喜的回家，当然也边走边传福音呢。真的不要忘了，他们传的对象是谁呢？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老死不相往来的人。各位记得，当这个第十章，那我们先讲第十章，伯多禄给科乃略传完福音以后呢，他回到了耶路撒冷，怎么样呢？弟兄们质疑他吗？你怎么进到外邦人家里面去了？他要不得不把故事重讲一遍啊，说这是天主的旨意，那很隆重的写法。但这边就是我们可以知道，就那个事情发生之前，其实已经类似事情发生了很多了。路加呢并没有否认这个客观历史事实，他只是轻描淡写啊，这就过去了。那我们今天是什么？我们今天是自持计较，拿八十来看。我们说、大概这个样子啊。那他要表达的是很清楚，那一个真正让福音的门向外邦人大大的打开呢，是完全是天主的旨意。透过那一个伯多禄跟科乃略相遇的故事在讲，我们碰到一个人跟各位谈的故事非常美，第十章非常美的故事，我们到时候跟各位谈。好，这第一个啊，腓立伯的故事就结束了。当然我们知道，那么这边腓立伯其实很简单的把这个福音传到了撒玛利亚以后呢，很多人相信以后，那他就退场了。其实，那么重新出现的是伯多禄跟若望。当然呢他并没有退得很干净啊，二十六节又出来了啊。但是你看一下，我们看二十六节的故事。上主的天使向腓立伯说，起来往南行，沿着耶路撒冷下到加上路走，就是旷野中的那条路。他就起来去了，看有个厄提约皮亚人，是厄提约皮亚女王甘达克的有权势的太监，也是他宝库的总管。他曾来到耶路撒冷朝圣，他回去的时候坐在车上诵读伊撒意亚先知。圣神就向腓立伯说，你上前去走进这辆车子。腓立伯就跑过去，听见他诵读伊撒意亚先知，便说，你明白所诵读的吗？他答说，若没有人指教我，我怎么能够？于是请腓立伯上车与他同坐。他所诵读的那段经正是，他如同被牵去宰杀的羊，又像羔羊在剪毛者前缄默，他也同样不开口。在他屈辱之时，无人为他申辩，谁能描述他的后代呢？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了。太监向腓立伯发言说，请你说，先知说这话是指谁呢？是指自己或是指别人？腓立伯便开口，从这段经文开始给他宣讲了耶稣的福音。他们沿路前行的时候，来到一个有水的地方，那太监就说，看这里有水，还有什么阻挡我受洗呢？腓立伯答说，你若全心相信便可以。他说，我信耶稣基督就是天主子。他就命车停住，腓立伯和太监两人下到水中，腓立伯给他复了洗。当他们从水中上来的时候，主的神把腓立伯提去，太监就再也看不见他了。他就喜喜欢欢地往前行自己的路，腓立伯却出现在阿索托以后，经过各城宣讲福音，直到凯撒勒亚。好，这故事很精彩，虽然短短的一段故事，有的最著名的话，你明白你所诵读的吗？我们教友们都说，没人指教我怎么能够，对不对？我想，在我们读经，我们读不懂，这是最经典的这句话。这个当然这是误解啊，这是误解。我们这样子就妄用了圣经了。好，这段话呢很有趣啊。那么怎么开始的呢？是上主的天使开始的，把腓立伯带去，对不对？怎么结束呢？是主的神结束的，把他带走。 对不对？啊，中间呢，怎么样去靠近这个人呢？二十九节，圣神告诉费利伯，你去靠近那辆车子。毫无疑问，他要讲什么？全部的事件是天主的介入，很清楚啊，这个讯息很清楚。好，那么费利伯在撒玛利亚做了以后呢，就消失了，到里面去不知道啊。我们他可能在那边留在那边，他也可能就跟着不知道，也许这个灾难暂时平息一点点，跟着伯多禄或者王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大家没有停，不知道。无论如何，某年某月某一天啊，上主天使就跟腓力伯讲话了，起来往南，沿着耶路撒冷下到加沙的路走。这很有趣啊，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想象是一个客观的故事了，因为中途大师第一章第八节，我们讲第一章第八节，你们从耶路撒冷、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基，怎么讲罗马好了，我说的都是往北、往西，对不对？往北往西啊，从那个耶路撒冷一直走，对不对？但这边呢是往南，所以福音很清楚，很早就往南边传开了。啊，这是往南的地方，往南怎么样呢？沿着耶路撒冷下到加萨，加萨都很熟悉嘛，啊，这个加萨走廊，对不对？加萨走廊最大的城市是加萨，加萨，啊，那这个城市它大概在耶路撒冷的西南边，距离100公里左右，不太远的，不太远，100公里，虽然不太远，不过这个那边的炮弹打不到，啊，打不到那么远，对，去朝圣不要害怕，我们不去那么远的地方啊，就是。好，那么从耶路撒冷往那个加萨走，越往南走，当然是越是旷野，啊，越是荒凉啊。今天我们去看啊，那当然是这段路基本上不太荒凉了，因为那是因为以色列政府灌溉的功力好，在耶稣时代里面是荒凉的，荒凉好，旷野好。那么说，从耶路撒冷下到加萨，从耶路撒冷出来往哪里走都是下，因为它最高。啊，最高都是下啊，高度纬度高啊，不是纬度高，是高度，啊，山的高，啊，海拔高，啊，都是下啊。好，他就起来了，然后呢，在路上看了一个人啊，就是叫什么伊索皮亚人啊，他是伊索皮亚女王甘达克有权势的太监，是个太监啊，他讲不懂啊，这不用解释啊。那么女王呢，就是国王的妈妈啊，皇后呢，国王的母亲。那真正的在当时伊索比亚掌权的就是国王的母亲，不是国王本身，是国王的母亲。那这个我们在旧约里跟各位讲过，你在读这个每一次读这列王记的时候呢，每一次介绍这一个南国犹大国的国王时，一定讲他的妈妈是谁，啊，这国王的母亲很重要。为什么呢？为什么太太重要？因为太太很多，妈妈只有一个啊，很清楚的，这样子的，这个过去是一样的。当这可以明白为什么这个网，那当然这个概这个图像就被借用到我们在新约的故事里面呢，那么的尊敬玛利亚，因为耶稣的母亲嘛，当然耶稣没有太太，那这不是问题，母亲比较重要，对不对？啊，那么甘达克是个头衔，就是称呼而已啊，并不是这个女王叫甘达克，所有的伊索比亚的现任的国王的妈妈都叫甘达克，但总他不是皇后，不称甘达克，啊，这是一个头衔啊。这个当然是比较是比较偏的一些知识，这么知道就好了，这当做一个茶余饭后的小小的尝试讲就好了啊。好了，那这个太监呢，他是管理这个宝库的，我们可以讲这个财政部长嘛。啊，这么说好吧？你当然知道，侍候女王的必须是太监，很简单啊，很清楚这样子。好，那么这个人呢，他来到耶路撒冷朝圣，这个有意思啊。那各位读过勒位记啊，读过勒位记，读过这些先知说话的人，身体有残疾的人是不能够皈依犹太教的。那太监毫无疑问是有残疾的人，不能够的。可是他呢，他为什么来呢？他还是被吸引才来朝圣。那么我们可以称他为什么？敬畏天主的人啊，这是圣经里面在中途大师特别长的一句话。他是敬畏天主的，什么意思呢？他对犹太的社会啊，犹太的宗教，对这个一神的思想很喜欢，很被吸引，他愿意来，愿意接近。这些人称为这个敬畏天主的人。他们的生活情境在当时在古代，除了犹太人以外， 都是多神论的。在一般的文化里面，不论希腊罗马或非洲啊，这些都是 多神民族，在他们的眼中，如果有无神论就是愚害人，那没有偶像啊，整个的圣殿里面至圣所里面是漆黑一片，什么也没有啊。本来 有约柜，对不对？有约柜，当南国也灭亡的时候，被巴比伦王带去俘虏以后呢，整个圣殿被摧毁，一会儿就消失了，没人知道，再也不知道了。第二次重建圣殿以后呢，没有约柜了，整个的至圣所漆黑一片，什么也没有，天主临在之处，他们神是无形无相的啊，这是一神的信仰。那么其实我们今天当然可以想，真正这个用点哲学思考的话，那么神真的只能有一个，如果有神只能有一个。所以我们是这个择一神论，就是众神有一个最大的神，但基本上讲神一个。那么当然这个是这个事情，过去以前他们比较有脑筋的，他们想的话，他们就觉得哎呀，这一神思想是比较对的，他们就喜欢来，他们来也听。那这边很惊讶，他也读圣经，而且啊，他带在身上，从伊索皮亚走到耶路撒冷，那个距离不近哦。没事，神父，我们朝圣人要不要带旧约啊？这很好笑的问题，对不对？只带新约可以不可以？你慢慢看圣经的态度里面，这个是很有趣的啊。他呢很清楚，他就这么的喜爱这个犹太信仰，他也随时读圣经的啊。连路上他来朝圣，来纪念整个耶路撒冷的整个的，大概是应该是他们在朝圣期间来啊，三大庆节来。这么的一个伟大啊，辉煌壮丽，对不对？然后呢，他路上也读圣经啊，他怎么样呢？他不懂也读，这很美，对不对？他不懂也读啊，所以问你懂不懂啊？不懂，我跟你讲，我们在他不懂还越在读啊，这是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对不对？好，然后呢，好，这个是前面是叙述啊，腓立伯怎么样被叫去，然后呢，当时什么人啊，人物都出场完毕了以后呢，圣神再一次说了。好，告诉菲利伯，你上前去，走进这辆车子。菲利伯应该是一个运动健将了，跑赢车子，对不对？这怎么想的，对不对？好，他就给他跑过去，对，跑过去，对不对？他听见他正在诵读伊莎夜先知，那菲利伯更厉害，他圣经更熟，他一听就知道伊莎夜先知书，这不得了啊！对不对？这本领不得了，他一定要非常熟才行。对不对？这本领我没有啊，除非是非常熟悉，我大体猜得到啊。那一般结果都没那个本领啊。但这段话我也知道了，他们以前这个红梅瑞听出来是伊莎讲，因为太有名的上主受苦仆人诗歌，这样知道太有名的经文。好，他说听见他诵了，你明白你所诵读的吗？他说若没人指教，我怎么能够？到这边才是真正人的话哦，啊，前面呢不是鬼，这边是圣神的话，对不对？这边才是人的，人跟人对话，对不对？在故事里面哈，但是我们知道这并不能够说是被录音了重播一遍，不是的，并不是把他们当时真正对话情境讲，而是路加写的。那路加写的目的怎么就告诉我们呢？圣经呢是有特定的方法来了解的，啊，就是说，他说没人指教我怎么能够呢？他这边谈的指教，并不是一字一句的解释，而是一个基本的读经态度。我们俩看知道，很清楚的。他说，你明白你所读的吗？他很诚实，他说，哎呀，没人教我怎么知道呢？好，那请他就上车了，菲利伯一跳，向车子里面去，是吧？跟他坐在一起，不得了，对不对？很像这个古圣主座社，对不对？坐上这个王的车子，你看，看坐下面的众小犯人呢，小厮在拉马推车子。好，他就说了，好，他正在读的经文什么呢？他如同被牵去宰杀的羔羊，像羔羊在剪毛前缄默，哎，不开口。在他受屈辱时，无人给他申辩。谁能描述他的后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好，这是伊莎亚53:7-8，啊，这是上主受苦仆人。我们每年在施巡节的圣周都会读的经文。 啊，非常熟的经文。那个我们要说，如果你去比照一下我们的圣经翻译的《以赛亚》53:7-8，那么相对照有一些出入不太一样啊，不要奇怪，因为这边所引用的经文是引用自70贤士译本。那我们的圣经的这个斯高本的旧约是翻译自希伯来的马索拉版本啊，那这个70贤士译本呢是就是希腊文的犹太传统圣经或者希腊文的旧约啊，这也是初期耶稣的时代，但是他们共同比较常使用的，就是因为长期的放逐的关系，那么而且加上这个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大力推展希腊化的原因，那么希腊文成了共同语言啊，最流行的语言这样子，所以这一点差别。好，那内容呢，我们暂时不用深究它。好，太监就发言了，请你告诉我吧，先知啊，以赛亚先知讲的话讲谁呢？他自己还是别人？腓立伯呢，没有说他自己，没说别人。腓立伯怎么样呢？开口从这段经文开始，他宣讲了耶稣的福音。这句话呢，是要回应到前面这个第30跟31节。你明白你所读的吗？没人指导我怎么懂呢？就是路加通过这个叙述呢，是告诉我们，那么要明白圣经的关键只有一个，就是要在耶稣基督的光照之下。我们简单说，基督中心读经法，以耶稣基督的中心，所有的经句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而讲的。还记得吗？厄马乌的故事，当这两个门徒碰到耶稣时，耶稣跟他们怎么讲呢？把先知把梅瑟法律跟先知所有指着他的话都讲了解释一遍，就是说全部圣经是指着耶稣的意思，这个是一样的一贯的态度。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读经跟别人读经有什么差别？最大的差别是我们认为全部的圣经是贴着耶稣讲的啊，这个是要花点功夫才能够发现的啊，这个是路加这边所要讲给我们的。那这样讲，当然那这个羊呢，这个被牵去待宰的羔羊安安静静的接受了一切的屈辱，当然就是指耶稣了啊，他讲话里面。好，那这是那么非常简单而且容易明白路加他到底要传递什么讯息啊。至于这个以赛亚53章的内容，我们就不用在里面跟各位深究。这个上主受苦仆人的诗歌，当然是一个非常清楚的，那么要解释为什么好人也会受苦啊。那么在初期教会面对耶稣最大的困难就是神怎么会死啊？天主怎么可以死？他们在旧约里面找这一些不同的例子，他们当然是最先他们在以赛亚先知书里面找到，然后他们在智慧书里面找到啊，义人受苦啊，在最后才发现啊，这个真的是天主的旨意啊，天主愿意耶稣基督经历人间的一切啊，神跟人是这么样的认同啊，神呢接纳了人的一切，神让自己的儿子那么成了跟人一模一样，所以我们说。我们有的这位救主，有的这位大师气，他不是不懂得人间疾苦，他知道的一切，从任何的困境可以跟他诉说。这大概全部是这个背景，这个内容你们都是一句话。他说，腓立伯就开口讲了。好，那么一样，这个宣讲效果不得了啊！走着走着走着，碰到一个小河流啊，因为临洗必须活水嘛，小溪水对吧？哈、啊，那么他今天就。迫不及待了，不能再看了，这边有水，还有什么可以值得我受洗呢？挡我者死了，没有道，对不对？啊，这个被这个救恩这么的吸引，而且你要明白哈，我刚刚跟各位讲的，他是身体有残疾的，他是不能进入犹太教的，可是呢，基督信仰呢是接纳一切人的。这大的差别哈、啊，这看到整个的路加要讲的东西，初期教会这个基督信仰一开始来跟整个犹太社会这很多是颠覆的，那这样子你看他是什么？他本来是一个一神论，他本来就准备好要进犹太教的，本来啊，只是因为他有一些不同的限制，他进不去啊，不被接受，甚至被嘲笑，受尽了屈辱， 这故事，你如果你懂得这个伊索皮亚的太监的话，那么前面这一句伊莎伊亚的话贴在他身上也可以啊。他也受尽了屈辱，没人跟他申辩呢、啊。那个太监呢、啊？啊，对不对？这个人怎么为了一点点权势，甚至于这样的冒犯自己的身体，对不对？这么作践自己，这么这种话可以听见别人讲。我们今天讲别人太监还是骂人的话，对不对？差不多这样子。啊，这现在呢，他发现了有这么一个福音，连他也接纳，啊、开心极了，马上就要受洗了。他本来准备好的。啊、发现是有人接纳他，有这么一个福音接纳他，好，那么谁可以阻挡我呢？马上就受洗。然后回到前面那句话，前面那一章讲的话、啊、三节，在他受屈辱之时，无人能为他申辩。好，然后说，那么谁能描述他的后代？说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了。这句话、啊、你说羔羊被宰杀了吗？耶稣死了，那么人死了还有后代吗？当时没有了，啊，谁能描述呢？这句话呢，其实这个描述这个字啊，可能翻成计算更好，谁能够数算他的后代呢？那我们知道，常理看人死是没有后代啊，可是不啊，耶稣的死不一样啊，大家都来相信他了，多到人们无法数清，谁可以去计算那个东西啊？啊，就是很清楚在路加的引用里面呢，已经把这个以赛亚的书有了新的理解。因为他说过去当然是过去的受苦的人很惨，他好惨，他这样死连后来都没有了，好惨，人间巨大的悲剧不过如此。所以为什么可以明白这个卢格的婆婆在帮他找一个找个钱让他可以生孩子，不知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在犹太传统当中这么重要的生命的延续嘛。那在伊莎亚里面是很惨的一个艺人这样子死掉了，那在这个里面贴在耶稣身上来看完全变了啊，这一个在人间看来被诅咒的人呢，反而呢是得到天主最大的祝福认可。所以现在呢这么多人相信他，他后代呢真的不得了。我们今年呢十多年嘛，哈、啊，对不对？是一样可以，是一样用这个东西的。啊，每一个人有这个父亲，啊，就是每一个人就是父亲的父了，哈、啊，这个 fatherhood， 每个人有这个父亲，每个人渴望的，神父们也渴望。读者们也渴望，那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渴望能够转化呢？这是我们需要去练习的。我任何人需要练，有些他就是各种因素，他就是没有孩子，他怎么办？他就有别的东西啊。比如说，你说有些教育家怎么样，很多这种例子啊。那这是以前的耶稣呢，就因为他完全的服从了天父的旨意，在受难时像羊一般的不加抗辩，安然的接受。天主因此认可他，那让他的子孙呢根本数不清嘛。我们当然可以回到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你去看看海边的沙，听着他的心，你子孙这么多，现在都应验了。亚伯拉罕是信仰之父，后来我们因为相信耶稣，成为耶稣的啊，被耶稣所赚取的天父的子女，这可以连在一起讲的故事里面啊。这个是路加要讲的故事。现在呢，连一个南方的太监也成了。这个后代，那多美的故事啊！好，那下面37节是画在这个生的这个方画号里面。我们知道，就是在比较古老的手抄本没这一节，啊，是后人加进去的一段话。就是别人读，觉得说，哎呀，加进去可能更美吧？啊，他说这边，他说，看了、啊、这流水，什么能够阻挡我受洗呢？38节，他就命令车停住，然后就受洗了，本来也通的。对不对？本来说以后不用打，他本来就惊叹，哎呀，这么好，我要离席了，先挡我。然后呢，菲利伯37节，他说：“你如果全心相信就可以，怎么样呢？再问一次，你真的信吗？”他说：“我信耶稣基督就是天主子。”你看，基本上已经是我们今天圣喜圣事的格式了，就礼仪格式差不多啊。当然我们可以知道，晚期的当这个圣喜圣事已经行了很多次以后。那在各地已经普遍化以来，那某一个人他读经发现，哎，这边加进去的人更美吧，哈，啊，要圣洗，哪那么简单的，对，要至少要有一个信仰宣誓嘛，就加进去填进去了，对不对？可能当时可能发生的了，对不对？没有这样没写进来，啊，有不同因素你可以想，总之这是个好意啊。那这句话呢，我们说在古老的抄本没有这段话，是比较后期的圣经抄本才有，我们可以说后人在抄写时加进去的，目的只要。 显可以说已经反映了当时的基督徒团体他们的生活实践、礼仪实践。好，受洗了，两个人就下到水里面，菲利普给他赴了洗。啊，我是觉得有点遗憾了，那个那么多这个拉马的推车们不受洗了，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大概都受洗了，这个那些人就不在话下，对不对？可以这么讲。好，然后呢，两个人都从水里面出来时，啊，天没有开，不过呢，神来了，两个人从石头上来，神来了，把菲利普带走了。为什么呢？任务完成了，很简单，任务完成，菲利普怎么样？就真正的退场了，啊，就不见了。好，菲利普不见了怎么样？这个这一个太监呢也没有哭天抢地。哎呀，我刚刚是不是梦境一场啊？没有，他很高兴的知道他是真实的哈，欢欢喜喜的走自己的路，回去的把福音传给天下万民。我们大概这么想，因为今天还有很多这个，啊，我们说在圣经有一个 Coptic 啊这一派啊，就是伊索比亚的一个，我们叫科普特这个政教嘛哈，啊，他们就是伊索比亚来的，苏丹过来的，他们都是认为他们是这个太监传下来的，啊，就是这样子。当然要真正的历史里面真正要归回去，难度很高了哈，啊。但人们会这么讲，比如说印度的东南边说他们是圣托马斯开教的，对不对？都希望跟这个宗徒有点联系，对，这是这个大家可以明白这个心意了，没有问题，是这样。好，那么好，这个，故事就结束，两个人就分手，对不对？太监就回家了。菲利伯呢，他出现在阿佐托，阿佐托在这个加萨的北边，大概四五十公里了，差不多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一路呢，经过各省宣讲福音，到了凯撒的亚，就消失了。啊，有没有再出现过呢？在中途大使路呢，他有再出现过，我们看他哪边出现好不好？在第二十一章，哦，隔好远好远。你看路加写故事是很有技巧的，他没有撕掉他的线索，非常漂亮的。路加福音在中途大使二十一章写的是，就是保禄已经完成他的第三次的浮船，他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再捐款回去，对不对？好，他就乘船二十天到了提洛，啊，泰勒这个地方啊，提洛跟西东，对不对？然后呢，第七节，他们从提洛到了普托勒门是阿口，有人去过了哈，阿口这个城市，阿口。好，完了，航程就上了岸啊，跟他们请安，住了一天，第二天出发，到了凯撒利亚，进了怎么样呢？菲利伯的家，传福音者的家。这边呢很大方的写传福音者，不再写执事了，啊，不是那个分配救济品的了，是传福音的。然后呢怎么样？他是七世执事之一，再提一下，他重要传福音了，啊，然后怎么样呢？他有四个女儿，都是真女，都能说语，这是先知啊，厉害对不对？一家四女，个个都是先知，不得了，先知的爸爸伟大，菲利伯啊。好，这是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就是当然我，就是我跟各位慢慢练习，就让各位开始有兴趣，就是整本书的念啊。它是一个故事啊。你看到这个后面的时候呢，别忘了前面啊。看到后面的这个，在你看到七位执事的之一，要想起狮子王的故事，要想起当初分救济品有问题。然后你可以讲到菲利伯，然后第八章整个是菲利伯的故事嘛，非常精彩的这样子。好，那么第九章呢，当然是更精彩，保禄回头，我们下星期再回头。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讨论的？菲利伯，各位有人要取圣名的话，菲利伯是一个可以建议的哈。执事不是宗徒，是执事，可以想想看，传福音。意思问这个犹太教受洗是不是奉耶稣的名呢？犹太教他们不是受洗，他们是割损礼，割损。他们的洗呢是一个洁净性的、礼仪性的啊，像我们说我们今天经常沾圣水啊，回忆我们的洗礼，呼求天主圣山，他们的就是 让自己能够洁净，洁净身心，上升性的离性的行为。他们每天好几次，吃饭前要洗，这个洗澡前要洗，但那跟我们的洗礼不一样，不是我们的圣洗的这个方法。犹太教不像基督徒，他们不相信呢，不像，他们就是留在这个过去的犹太的信仰，他们没有过渡到基督徒。基督信仰啊，基督信仰是从犹太信仰里面蜕变出来的，可以这么说了啊。整个的故事里面真的出来，他们就是当这个天主在历史里面不断的把自己启示出来，到他让耶稣来，让天主的独生子自己来启示出来，这个启示犹太人就传统犹太人不接受了。所以那么接受的人成为了今天的我们讲基督信仰，那么不接受的传统犹太人就继续留在他们的传统犹太教里面。派啊，不这个不是他们，就是继续的犹太教嘛。我们就不是犹太教，我们是基督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他们是的确是，现在就是以犹太人的眼光来看啊，那么成为基督徒今天几乎都是外邦人，他们认为我们笨笨的，他们认为了，他们就认为耶稣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普通的人物，有点这个名声啊，但在这按圣经的写法里面，就是不是享受真正天主信仰的人。以他们的眼光，他们的眼光来看，我们当然是不一样。当然有啊，犹太人，我们就会有神父是犹太人呢、啊，当然不多、啊。在耶路撒冷有一个，我们就会有一个堂区是就是讲希伯来文的，他们的犹太人的有啊，就是犹太人在耶稣的生命事件之后，有很多人就相信了他。有很多人你不相信他，这很正常，有信的有不信的。那现在呢，相信这一些人呢传下来的比较少，但今天还有犹太人从传统犹太教皈依到基督信仰里面来，基督信仰内，我们当然可以相信呢，也有人从基督信仰皈依犹太教，这不奇怪 啊，这是可能性是都有的，而且是在也发生的。关于这个身体有残疾不能够进入犹太教，在圣经上可以找，再找诺维基吧，诺维基可能你查圣经字典查犯官可以，那个宦官那个可以查到吧。啊，不是他们只把旧约当作信仰的书，他们什么书可以看？他不承认的是信仰的书，他承认的书的存在。你原谅我不是讲很精确，因为不然我们就没办法招谈，对不对？他们我们是在有这个犹太教跟基督徒一起研究新约的，他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研究，有的。对呀、啊，好，所以我们希望下礼拜跟着保罗一起规划，带着我们的一颗悔改的心。下个星期我们还有啊，下个星期是17号晚上，我们一起聚会，好，我们祈祷，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主教会你所招选的人在任何的情况都宣讲你的圣言。我们感谢你透过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如何避免把你的恩宠当作商品和亵渎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个伊索比亚太监作为榜样，时时刻刻愿意接近你的圣言，在必要的时候你就亲自帮他 你帮助我们解开我们所无法解开的困难，求你帮助我们抱持着信仰的心，喜乐的跟我们弟兄姐妹分享我们的信仰，分享你的真道。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门。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好，谢谢大家，我们就下个星期一起规划。